第53题，魔鬼。现在我们要来看神的仇敌，也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因为他是神在宇宙中的仇敌，是历代与神作对破坏神旨意的，所以圣经特别说到他，并且说到他的地方也特别的多。他的工作好多又都是以我们信徒为目标，要陷害我们，所以我们对他不能不认识，但我们也没有够多的功夫来仔细查看关于他的事，也只能简要的一看。一，他的来源。宇宙中怎么有了魔鬼？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许多人喜欢的，也愿意知道的。感谢神，他的话对于这件事也没有缄默，也有清楚的启示。在圣经中有两个地方把这件事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以西结28:12-17。这里说有一个基路伯，原是神所造的，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神高了他，把他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就是神天上的居所，遮掩神的约柜。所以他在神面前的地位特别高，与神特别近。把这里所说的参对以弗所2:2、犹大书9、路加4:5-6和约翰12:31等处的话来看，他必是神所设立最高的一个天使长，为神所特别倚重。他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但后来他因美丽就心中高傲而做出不义的事，又因荣光就败坏了神所给他的智慧。这就是说，他因美丽而高傲，因荣光而用神所给他的智慧犯罪做不义的事，以致败坏了他这智慧。这位当初为神特别倚重，后来因高傲而犯了罪的最高天使长到底是谁呢？这绝不会是地上任何的一个世人，也绝不会是天上任何另一位的天使，必是那个一向高傲犯罪顶撞神的撒旦魔鬼。所以魔鬼原是神所造一个完美的基路伯，尊高的天使长，后来因着神所给他的超凡美丽和尊高地位就高傲起来，而用神所给他的智慧犯罪顶撞神。因着他这样犯罪，他就败坏了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邪恶的创始者，而变作一个邪恶者，变作一个邪恶的魔鬼。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14:12-14。这里说到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话都是寓意的。星是指使者，明亮之星是指一位光明的使者。早晨是宇宙的早晨，指宇宙最早的时候。子不像父是源头，乃是出于父的，所以是指出于神而有的一位，就是出于神创造而有的一个天使。所以这里是说到一个在宇宙最早的时候由神创造而有的光明天使。这个光明的天使到了一个时候，心里就高傲起来，说出五件我要做的事。一，我要升到天上，就是神所住的地方。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就是在神众使者以上，超过神一切的使者。三，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就是在北极神和他的使者聚会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居所。在那里神的使者都是侍立在神面前，只有神自己坐在宝座上，但这个高傲的使者要坐在那里。他的意思就是要篡夺神在他宝座上的地位。四，我要升到高云之上，就是诸天之上，高过诸天的地方，也就是神所住的第三层天。五，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就是与神同等。到这里，他心高气傲所要做的事就清楚说出来了， 就是他要高自己，与神同等。这是何等的亵慢，一个受造之物竟要高抬自己，与造物的主同等，竟要高举自己的宝座与神的宝座对抗，这真是亵慢之极，妄想之至。但这个这样亵慢妄想的使者是谁呢？他绝不会是地上任何一个世人，或天上任何一个别的使者，他必是那个高傲成性，一直要篡夺神地位的恶者，就是魔鬼。他因着神所给他的美丽和荣光，就心中高傲，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而背叛了神。他这样背叛神，就是他这势力在神面前的使者，成了与神作对的撒旦，神的对头，就是他这明亮之星变成了黑暗之王，是他这早晨之子变成了永夜之父。所以魔鬼不是神所创造的，乃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光明、美丽、智慧、完全、尊高、荣耀的天使长，因着高傲背叛神而变成的。神并没有创造一个邪恶者，神更不是邪恶的创始者。宇宙中的邪恶乃是他的一个完美受造者所创始的。他这个完美的受造者因着有了高傲背叛的思想，就在宇宙中创始出邪恶来，而使自己成为宇宙中的邪恶者，成为宇宙中邪恶的源头，邪恶的冤臂，就是那万恶的魔鬼撒旦。二，他的性情。从起初就犯罪，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犯罪就成了他的性情，成了他的性质。他在起初所犯的罪，乃是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美丽，想到自己的荣光，想到自己的尊高，因想到自己而高傲，因高傲而想要高抬自己，因想要高抬自己而背叛了神，要篡夺神的至高地位。所以他一直说了五个我要，完全由自己做主，由自己定义，而完全否认了神的主权。这就是他犯罪的原则，也就是他犯罪的性质。一直到今天，他在人里面耸动人犯罪，还是这个原则，还是这个性质。一直到今天，他的性质，他的性情，不只是叫人犯罪，并且叫人所犯的一切罪，都有他当初犯罪的那个原则，那个性质，就是想到自己而高傲，完全由自己做主，而否认神的主权。本来是说谎的，约翰八章四十四节。魔鬼本来是说谎的，所以说谎也是他的性情，也是他的性质。说谎就是虚假，他的性情是说谎的，也就是虚假的。虚假、虚谎就是他的性情，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没有一句、没有一件不是骗人的，就是他所说的实话也是谎言，他所做的真事也是骗局。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出于他的本性，他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就是说谎之人、虚假之人的源头，一切谎言和虚假都是出于他的。从起初是杀人的，约翰八章四十四节。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所以凶杀也是他的性情、性质。人类间一切的凶杀仇恨，自古至今都是出于他这个以凶杀为性情的恶者。三，他的名称。大龙，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圣经中说到魔鬼好多的名字，用好多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圣经中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圣经中所说魔鬼一切的名字都是说出他的一种情形，其中最吓人的一个就是大龙。这名字是表明他的残暴凶恶，他真是宇宙中的一条大龙，残暴凶恶，令人可怕。龙不只是魔鬼的一个名字，也是魔鬼的一个表号。魔鬼喜欢人在一切事物上都有他这个龙的表号。你看每一个庙里到处都是龙，真稀奇，历代中外的人也都甚喜欢龙。有的身上扎着龙纹，也穿着龙衣。有的家中各样用具上都有龙， 处处有龙，件件是龙，几乎无处不见龙，这是魔鬼所喜欢的，是我们信徒不该有份的。古蛇，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圣经还用一个和大龙相配的名字来称呼魔鬼，就是古蛇。这名字表明他的诡诈狡猾。圣经说，蛇是活物中最狡猾的，并且蛇在当初也必是很好看的，所以当日魔鬼来引诱夏娃，就是以蛇为化身。直到今日，魔鬼还是常以许多在原则上像蛇的人、事、物为化身、为凭借来引诱陷害人。用象征的话来说，它也真是宇宙中的一条古蛇，狡猾、诡诈，令人难防。魔鬼，启示录二十章二节，圣经常称魔鬼做魔鬼，这是魔鬼的证明。这名字原文的意思是缠棒，说出魔鬼是怎样的一位。他总是一面到神面前去缠告人，一面又到人这里来毁谤神，或是直接在人里面，或是借着别人在外面。他真是一位名实相符神人之间的缠棒者。撒旦，启示录二十章二节，撒旦也是圣经常用来称呼魔鬼的。撒旦的意思就是对头，魔鬼实在是神在宇宙中的对头，所以他当日被判起，他是一直在宇宙中，凡事与神作对，直到将来神把他完全解决了。许多时候他也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与神作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对神的有一点反对背叛，那也都是撒旦在我们里面运行，叫我们与神作对。世界的王，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十四章三十节、十六章十一节，圣经也称魔鬼做世界的王，这是因为魔鬼是管辖今天这个世界者的首领。今日的世界一切都是在魔鬼的管制之下，所以是黑暗邪恶的，魔鬼就是这黑暗邪恶世界的君王。这世代的神，林后四章四节原文，圣经也称魔鬼做这世代的神，这是因为魔鬼在这个世代里是受人敬拜侍奉的。称魔鬼做世界的王，是说他是管制世人的；称魔鬼做这世代的神，是说他是受世人敬拜的。他在今天这个世代里是藏在人、事、物、偶像的背后，受世人的敬拜和侍奉。今天一切拜偶像的人，都是敬拜侍奉偶像背后的魔鬼。那恶者，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五章十九节，圣经也多次称魔鬼做那恶者，这是因为他是邪恶的，并且这名字的意思就是恶，魔鬼就是恶，他就是宇宙中的恶，就是宇宙中的恶者，所以他称作那恶者也是名实相符的。说谎之人的父，约翰八章四十四节，圣经也称魔鬼做说谎之人的父，这是因为一切说谎的人都是出于他的，都是他的儿女。试探人的，马太四章三节，魔鬼在凡事上都试探人，所以圣经也称他做试探人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二章二节，今天这黑暗的世界是由一般空中的恶魔管辖，魔鬼是他们的首脑，所以魔鬼在圣经中也称作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鬼王别西卜，马太十二章二十四节，魔鬼是一切污鬼的王，所以他又称为鬼王，并且圣经称他做鬼王的时候又给他加上一个别名，就是别西卜，以及苍蝇之王或粪堆之王，希伯来文是巴利西卜，这是说出魔鬼的肮脏污秽，他手下的污鬼都像苍蝇粪堆，粪堆是肮脏的，苍蝇是喜欢肮脏的，这就是魔鬼手下那些污鬼的性质和爱好，而魔鬼就是他们的肮脏之王。仇敌，比前五章八节、马太十三章二十八节、三十九节， 魔鬼总是与神为仇的，也总是与神的儿女为敌的，所以圣经又称他作仇敌。比列，林后六章十五节，魔鬼在圣经之中也有一个名字叫比列，以及卑贱的、污秽的或无法的，这些光景都是魔鬼所有的，和基督所有尊贵的、圣洁的并合法的光景正正相对。四，他的权位。天下的万国，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路加四章五十六节。这是魔鬼试探主的时候对主所说的话，他这话给我们看见他在宇宙中的权位非常高大。他说天下的万国，这一切权柄荣华，原是交付他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当时主听见他这话并没有否认，所以他这话所说的是真有其事。但是谁把这一切权柄荣华交付了他，又是在何时交付他的？这自然是神交付的，因为宇宙中只有神有权柄做这事，并且必是远在他堕落之前交付他的。这和我们在前面所看见他必是神所设立最高的一个天使长正相符合，所以这叫我们知道，当初神是把天下的万国都交给他了，要他为神管理，所以在宇宙之中神所安排给他的权位是非常高大，可说是在一切受造之物以上，而仅是在神自己以下。世界的王，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这是主耶稣说到魔鬼和世界关系的时候对他所有的指称，因为天下万国都交给他管理，所以他就是管制世界的王。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二章二节，凭圣经的记载来看，当初神要魔鬼管理天下万国，也必是安排许多的天使在他手下做他的助手，在空中帮同他掌权管理，所以他就成为他们这些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权位必是高过一切的天使。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犹大书九节。这里所说的事也证明魔鬼在神面前的地位原是非常尊高的，因为连米迦勒虽是天使长，但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住神所安排的次序，也不敢罪责他，只能说主责备你吧。连一个地位相当高的天使长都不敢责备他，可证明他的地位比天使长还尊高，并且照米迦勒所说的话来看，只有神能责备他，所以这也证明只有神自己是在他以上，一切的天使和其他的受造之物都是在他以下，因此只有神能责备他，除神以外再没有谁有地位能责备他。五，他的国度。撒旦的国，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马太十二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原文，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撒旦也有他的国，他既原是神所设立管理世界，而又背叛了神，要篡夺神的权位的，自然就会设立他自己的国。他的国就是他的权势，圣经称他这权势做黑暗的权势，因为其中充满了他的黑暗和邪恶。他这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乃是与神的国，也就是基督的国相对相抗的。空中掌权，世界的王，以弗所二章二节，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撒旦掌权的范围乃是空中和地上世界，这也就是他国的范围。在他这国的范围里，因着他的背叛，神的权柄不能达到，神的旨意不能通行，就是为这个缘故，当日但以理祷告所该得的答应，才在空中受到了撒旦国里魔君的拦阻。也就是为这个缘故，主才要我们祷告求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等到将来撒旦从空中被摔到地上，再从地上被扔在无底坑里，他的势力从空中和地上完全扫除了，神和基督的国就要临到地上，地上就成了神和基督的国，神的权柄就得以达到地上，神的旨意也得以通行在地上。六，他的部署。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以弗所六章十二节，魔鬼既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世界的君王，且有他的国度，就必有部署。他第一般的部署就是当初神所安排在他手下帮同他管理世界而跟随他背叛神的那些在空中执政掌权的天使，也就是现今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属灵恶魔，他们应该是他的高级部署，像他的臣僚一样。魔君，但以理十章十三节、二十节，魔鬼手下那些在天空掌权的恶魔，管辖这幽暗的世界，也是分国而治。这些管制各国的恶魔，圣经称他们做魔君，他们是帮同魔鬼做这世界的君王。魔鬼好像该撒，他们好像分封之王。高处的众军，以赛亚24章21节，魔鬼他有他的军队，就是那许多跟随他的天使，成为他在高空高处的众军。以赛亚24章这里所说的高处的众军，必是指魔鬼天空的军队，因为这乃是和下文地上的列王相对比。他的使者，马太25章41节、启示录12章89节。在前一章查看天使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天上的使者有三分之一跟随了魔鬼，这许多跟随他的天使当然就成了他手下的使者，所以他不只有他的使者，并且有他许多的使者。恶灵、鬼，路加八章三节原文，魔鬼还有一般的部署，就是四福音里常所说到的鬼，也称作恶灵。这些鬼或说恶灵和那些跟随魔鬼的天使是不同的，那些天使是在天空，他们这些鬼是在地上。照圣经的记载来看，他们必是亚当以前那个世界里地上做魔鬼的百姓，受魔鬼管制的活类，因跟从魔鬼背叛神而受了神用水淹灭的审判，就成了脱体的灵，住在海里，常到地上来为魔鬼活动而苦害世人，喜欢附在人的身体里。所以那些跟随魔鬼的天使是在天空做魔鬼的使者，他们这些脱体的灵、鬼是在地上做魔鬼的当差。他的差役，林后11章13至15节，魔鬼还有一般的部署，就是他的差役。差役原文的意思就是执事，魔鬼这般执事就是那些扰乱真道、破坏主工作的假使徒、假工人。所以魔鬼除了有那些跟随他的天使在天空做他的使者，和那些巫鬼在地上做他的当差这两般部署以外，还有一般部署，就是像假使徒那里的人在基督教里做他的执事、做他的差役，为他做工，以破坏神的工作。七，他的子民。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魔鬼不光有他的部署，也有他的子民百姓，他这百姓就是全世界的人。今日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魔鬼那恶者的手下，受他的宰制。犯罪的是属魔鬼，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有犯罪的都是属魔鬼的，所以也都是魔鬼的子民百姓。魔鬼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十节、约翰八章四十四节、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三节。所有犯罪的也都是魔鬼的儿女，都是他的种类，他们既是出于他的，有他的生命，所以也自然都是他的子民百姓。所以魔鬼一面有无数的天使做他的臣僚和使者，并许多的巫鬼做他的差役， 一面又有全世界的人，除了少数一部分蒙恩的人，都做他的子民百姓。这样他的国真是炎炎一个大国，雄姿壮士，诚堪夸耀。八，他的宗教。这世代的神，临后四章四节原文。魔鬼不光有他的国，也有他的宗教。他不光是这世界的王，也是这世代的神。不光是管制世人的，也是受世人敬拜的。人是逃不了敬拜的，是不能不拜神的。不敬拜真神，就得敬拜假神。人有有神的敬拜，也有无神的敬拜。有老式的敬拜，也有新式的敬拜。人一切敬拜，若不是敬拜神，不论敬拜什么，都是敬拜魔鬼。因为魔鬼是这世代的神，人的敬拜若不是归给神，就是归给他。神得着人的敬拜，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人靠着主耶稣用灵敬拜。但魔鬼得着人的敬拜，却有着许多各式各样的方法。他是不在乎人敬拜他的方式方法，只要他能得着人的敬拜就可以了。服服拜我，马太四章九节。魔鬼就是喜欢人拜他，他用各种的名利地位引诱人拜他，连在主耶稣身上他也曾经这样试过。自然主不会受他的利诱而拜他，但世上不知有多少人都为着名利地位而拜了魔鬼。你看，许多人到庙里或在家里拜偶像，岂不都是为着名利地位或福乐平安吗？甚至连天主教的人进他们的寺院拜那许多的偶像，好些也都是为着福利平安。拜鬼魔和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启示录九章二十节。一切的偶像背后都有鬼，连天主教里面的偶像，甚至连所谓耶稣的像背后都有鬼。所以一切拜偶像的地方，不管是庙里、家里或是天主堂里，都是阴森森的，不像敬拜神的地方是暖煦煦的。魔鬼就是借着偶像背后的鬼接受人的敬拜。祭偶像，祭鬼。临前十章十九至二十节，偶像都是傀儡，都有鬼在背后作祟，所以一切祭偶像的事，表面看是祭偶像，实际都是祭鬼。与鬼相交，临前十章二十节，魔鬼不只叫人拜鬼，并且还叫人交鬼，就是与鬼来往。尤其到今天，交鬼更成了一种科学，好些宗教里面都有许多交鬼的故事。魔鬼叫人交鬼，就是叫人与他连结相通。撒旦的会，启示录二章九节另一。魔鬼既有他的宗教，也就有他的会。这里的会字原文是会堂，就是犹太教的会堂。这是因为魔鬼利用犹太教来混乱教会，诱惑信徒回到犹太教去，所以到这时连犹太教敬拜神的会堂也变成了撒旦的会堂。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马太二十三章十五节。魔鬼也叫人去带领人来入教，好使人下地狱。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入了基督教就能上天堂，没有这件事。叫人入教不是神的工作，叫人入教乃是魔鬼的工作。许多入了教的人还都是地狱之子，连在基督教里也有好些地狱之子，好些做魔鬼工作、侍奉魔鬼的人。尤其在罗马天主教里更是充满了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约翰十六章二节。魔鬼会叫人杀神的儿女，还以为是侍奉神。当初他在犹太教里就是这样做，他叫许多为犹太教、为旧约的律法热心的人杀害信主的人，还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使徒保罗在未得救以前就是一个这样在魔鬼手中的人。不止当初的犹太教，就是以后的罗马教和更正教里面也都有魔鬼这种的工作。罗马教不知杀了多少真信徒、真敬畏主、爱主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为神保守真理， 像改教的先锋胡斯约翰就是这样死在罗马教的手下。更正教也有的做过这类的事，像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也是在更正教的手下受过苦害。直到今天，魔鬼还是做同样的工作，在这种工作里面，他不是叫人不承认神，更不是叫人做无神党，乃是好像叫人侍奉神，实在是叫人反对神的旨意和道路。这是魔鬼一种最奸猾阴险的宗教工作。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哥罗西二章二十三节。魔鬼若不能叫人不敬拜神，就叫人用私意敬拜，自表谦卑，就是不照着神的启示，在基督里用灵敬拜神，而照着世上的哲理，按着许多规条，凭肉体侍奉神。所以凡不照着神的话，不靠着基督，不随着灵而有的敬拜，都是凭私意敬拜，都是出于魔鬼的敬拜，都是魔鬼的宗教。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后一章五节。在基督教里，有时有人很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也是出于魔鬼的虚假敬虔，也是魔鬼宗教里的一项。假使徒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林后十一章十三节。魔鬼有时叫人杀害使徒，杀害为主做工的人，为要消灭主的工作，有时也叫人做假使徒，装作侍奉主的人，为要混扰破坏主的工作。魔鬼这两面的作为也都是他宗教里的项目。撒旦深奥之理，鬼魔的道理，启示录一章二十四节，提前四章一节。撒旦有时叫人反对主的真理，有时也叫人相信他的道理，相信他一些所谓的深奥之理，这些也都是他的宗教项目。另传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别的福音，林后十一章四节，加拉太书一章六节。你看魔鬼真有花样，当他不能叫人不信福音，不信主耶稣，不受圣灵的时候，他就叫人另传一个福音，另传一个耶稣，好叫人另受一个灵，这些都是他宗教里的花样。所以他能叫人做假使徒而好像服侍主，也能叫人讲假道理而好像侍奉神，并且他还能叫人另传一个福音，另传一个耶稣，而叫人另受一个灵。在他的宗教里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是神的背叛者，是神的仇敌，蓄意与神作对，且又是邪恶诡诈的，无道德，无规律，所以无恶不可作，无假不肯为。他为着要夺取神在人身上当得的敬拜，为着要混扰破坏人对神该有的侍奉，他就无所不用其极，真是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他能自创虚假的宗教以夺取人的敬拜，也能够假冒基督教以混扰神当得的敬拜。他能发明许多宗教拜神的规条，也能冒牌一切属灵的侍奉。自创、发明、假冒、冒牌都是他能做的，也都是他的杰作。你看他能假冒耶稣，假冒圣灵，假冒福音，既是这，就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假冒的？这真该叫我们倾心侍奉主，诚心要讨主喜欢的人有戒心。九，他在宇宙中的六次大举。照圣经所记，魔鬼在宇宙中从始至终有六次大的举动。一，背叛神。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14章13至14节。魔鬼在宇宙中第一次大的举动，就是因高傲而背叛神。他那个背叛的中心用意，就是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对抗，也就是要在宇宙中向神做神，得居神的至高地位。从他这样背叛神起，历代以来一直到今天， 他所做的功都是以这个用意为原则，无不是叫人高抬自己与神对抗，叫人妄想向神做神得居神的高位，这是他在宇宙中一贯的用意。二，偷去首先的亚当。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魔鬼在宇宙中的第二次大举，乃是他来偷去了首先的亚当，因为他背叛了神，神就创造人，就是首先的亚当来对付他。但在人还未对付他之先，他就来把人偷去了。他这次来偷人的做法，也是把一个要向神的思想注射到人里面。他对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便能如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他不许可你们吃。人受了他这个思想的毒害而背叛了神，遂即受了败坏，而落到他的手中，他就是这样把人偷去了。三，试探末后的亚当。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却回答说，人活着，撒旦退去吧。于是魔鬼离了耶稣。马太四章一至十一节。神为着对付魔鬼所造的第一个人，就是首先的亚当，被魔鬼偷去了。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化身，就亲自来成为第二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好在人里面对付他这个仇敌。魔鬼背叛神，妄想要成为神，但神来对付他，却甘愿成为人。神不愿意以他创造者的身份来对付他一个背叛的受造者，而愿意以受造者的身份来对付这个背叛的受造者，就是以受造之人的身份来对付违背背叛的受造天使。所以他就成为第二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魔鬼知道这个，所以就来试探他这末后的亚当，也想要把他骗去。这是魔鬼在宇宙中的第三次的大举，前一次他成功了，但这一次他却碰壁了。这末后的亚当不像那首先的亚当容易受引诱，那一次他引诱人是要人贪想向神，这一次他引诱这末后的亚当是要他离开人的地位而不做人，因为他知道神的儿子只有在人里面，在人的地位上才能对付他。他的试探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这样试探是要主兼取神儿子的地位而离开人的地位，但主的回答是说，人活着。主这样回答意思是说，我在这里是一个人，我不能离开我这个人的地位，我站在这个人的地位上为要对付你。所以魔鬼这次失败而退去了。四，杀害主耶稣。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撒旦就入了他犹大的心，下手拿我，黑暗掌权了。约翰十三章二节、二十七节、路加二十二章五十三节。魔鬼试探主耶稣未能成功，到末了他就杀害主耶稣，这是他在宇宙中第四次的大举。他把卖主耶稣的意思注到犹大里面，他又亲身进入犹大心里，鼓动犹大去出卖主耶稣。那些犹太人捉拿主耶稣和那些罗马人钉主耶稣十字架，也都是他在他们里面掌权作祟所做的。他借着人杀害主耶稣的原因，就是因为主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而不否认自己就是神。他要人定罪主的一个借口，就是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但主虽然承认这事，却坚定地站在人子的立场上以对付他。他这次虽然表面看是做得成功了，但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是他自己因着主在人这肉身里定十字架受死而受了审判，就被废除了。五，投胎于敌基督。纳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启示录13章2节，贴后2章9节。到这世代末了，魔鬼因着从天空被摔到地上，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将他的一切邪恶成分，他的一切毒素，都极大成的全数投胎于敌基督，就是那要兴起来的兽，将他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权柄都给了敌基督，要敌基督在地上任意妄为。所以将来敌基督出来是照他的运动，能行各样欺骗人的异能歧视。他这一次要竭尽他所能的，借着敌基督来残害地上神的圣徒和百姓，将他的愤恨全数倾倒在他们身上。但他这次在敌基督里面尽其所能所做的，其中实际的用意还是像他起初背叛神的时候所做的一样，就是叫敌基督抵挡主，高抬自己，自称是神。他一直没有放弃他这个与神抗衡的恶意，到了他将近尽头的时候，再竭其所能来成就他这恶意。这是他在宇宙中第五次的大举。六，末次迷惑地上的列国。撒旦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启示录二十章七节，到千年国度末了，魔鬼暂时被释放，就出来迷惑那时地上的列国。他们要围攻神的圣徒和百姓，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是他在宇宙中的第六次，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大举。这一次过了，他就被扔在永远受刑罚的火湖里，永远不能再有任何的举动了。第十大点，他的工作。迷惑普天下，迷惑列国。启示录12章9节，20章3节。魔鬼在人身上首要的工作就是迷惑人，他所迷惑的范围是普天下，是地上的列国。他能用各种各样的人事物迷惑各种各样的人，没有一种人事物是他不能用有来迷惑人的，也没有一种人是他不能迷惑的。他能用金钱、名利、学问、地位迷惑人，也能用夫妻、儿女、衣食住行迷惑人。他能用富足、享乐、虚荣、时髦、都市生活、近代文化迷惑人，也能用贫穷、清苦、朴素、古板、乡村生活、老式文化迷惑人。他能用属事、非宗教、不侍奉神的事迷惑人，也能用属灵、非常宗教、热心侍奉神的事迷惑人。人喜欢什么，爱好什么，他就用什么迷惑人。什么样的人，他就用什么样的人事物来迷惑他。世人无论古今中外，男女老幼，贫富贵贱，至于强弱，难得有一个人不受他的迷惑。他真是迷惑普天下的，迷惑列国的。弄瞎心眼，林后四章四节。魔鬼所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弄瞎人的心眼，叫人不能认识神，不能看见人生的来历、意义和结局，而接受主的福音，得蒙拯救。你看，今天多少博士学者、大学教授，蛮有头脑、蛮有思路的人，虽然是满腹学问，通晓各种科学，明白许多律理，却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是何意义，有何结局，更不认识神和属神的事。倒看这些福音的事，为愚昧迷信，无何意义，无何价值。这全是因为魔鬼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没有里面的视力，不能看见属神和属灵的事，不让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使他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今世的人都是在魔鬼这样的弄瞎蒙蔽之下，茫然地过着那不知来路，也不知去处，无所谓的瞎混生活。把道夺去，马太13章19节。魔鬼还做一件厉害的事，就是把人所听见神的道给人夺去。神的道一面能够照明人的心眼，叫人看见属神属灵的事，一面又能重生人的灵，叫人得着神的生命，而有份于属神属灵的事。魔鬼知道这个，所以就来把神的道从人里面夺去， 将人仍旧留在黑暗和死亡里。撒败子，马太13章39节，魔鬼也做一个工作来破坏教会，就是把好些假信的败子混到教会来，使教会外面失去单纯。放面教，马太13章33节，魔鬼不光把许多假信的败子混到教会来，也把许多异端和邪恶的教调到教会里，使教会里面腐化败坏，在信仰上满了与真理不合的异端，在行为上满了有违主圣洁公义的邪恶。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吞吃，比前五章八节，魔鬼也如同吼叫寻食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可受他试探引诱陷害的人。装作光明的天使，林后十一章十四节，魔鬼有时如同吼叫的狮子那样可怕来吞吃人，有时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样可爱来欺骗人。许多时候信徒就是提防他如吼叫的狮子，却接待他像光明的天使，免了他可怕的吞吃，却受了他可爱的欺骗。许多时候魔鬼光明的一面比他吼叫的一面更能危害信徒和教会。头三世纪那如同吼叫狮子的罗马帝国危害教会，远不如从第四世纪起那好像光明天使的罗马政权。教会在魔鬼吼叫的逼迫之下倒不可怕，教会在魔鬼光明的欢迎跟前才真是可虑。诱惑人，贴前三章五节，魔鬼既能装作光明的天使，就能诱惑人，他的装作也就是为着诱惑，这也是他的一种工作。苦害圣徒，启示录二章十节，魔鬼诱惑圣徒不成功，就来苦害圣徒，他的工作是多方的，尝试改弦更张，调换做法。筛信徒，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一节，魔鬼也筛信徒，像筛麦子一样，这也是他要得着信徒的一种工作。信徒若非有坚固的信心，难得经过他这样的筛而仍然站立得住，所以主常在这点上为我们祈求，使我们不致失去信心。施用诡计，以弗所六章十一节，魔鬼也常常施用诡计，他既是诡诈的，就必多计多谋，而诡诈运用以求达到他的邪恶的目的。攻击圣徒，林后十二章七节，攻击圣徒也是魔鬼的一种工作，这是他常常借着圣徒的遭遇和四周的环境而做的。激动圣徒，带上二十一章一节，激动圣徒也是魔鬼经常的工作，圣徒每一次受激动，不论因着何事，都是魔鬼作祟。你每逢要受激动的时候，能稍待五分钟，你就会不受激动，使魔鬼计不得逞。阻挡主的工人，贴前二章十八节，魔鬼也常阻挡主的工人，以迟误主的工作，这是他破坏主的工作一种消极的做法。与圣徒作对，撒加利亚二章一节，魔鬼也常常趁机会与圣徒作对，指出圣徒的错处，使圣徒难堪，或陷圣徒于难境，使圣徒颓丧。控告弟兄，启示录十二章十节，约伯记一章六至十二节，二章一至七节，魔鬼既与圣徒作对，也就常常控告我们，这是他在神面前并在我们良心里常做的事。直到今天他还能到神面前控告我们，像他对约伯一样，他更是常在我们的良心里控告我们，定罪我们，打扰我们和主的交通，这是只能靠着主的血胜过的。败坏他的肉体，临前五章五节，提前一章二十节，信徒犯罪不肯悔改，就会招来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所以叫信徒身体受亏损，也是魔鬼做的。将人掳去，提后二章二十六节，魔鬼在人身上做工， 就是要得着神为他自己所创造所救赎的人，所以他也尝试将人掳去。试探人，马太四章三节，试探人也是魔鬼经常所做的一个厉害工作，所以圣经就称他为试探人的。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使徒行传五章三节。有时撒旦也充满人的心，叫人欺哄圣灵，这是魔鬼在人心里所做的一种诡诈工作。魔鬼的儿子混乱主的正道，使徒行传十三章十节。有时魔鬼也用属乎他有他性情的人，就是他的儿女，来混乱主的正道，以破坏主的工作。捆绑人，路加十三章十六节。捆绑人也是魔鬼所做苦害人的一种工作，有时他用疾病捆绑人，有时他也用许多别的事捆绑人，目的都是叫人不得自由。附着人，马可五章二节。魔鬼在地上也常借着他手下的许多污鬼附着人，就是平附在人的身体里，叫人受无谓的痛苦，这是魔鬼苦害人的一种最明显的工作。以上举出这些事都是魔鬼的工作，这真是多方多面的，所以魔鬼能灵活应用，左右逢源。十一，他的做法，藏在人事物的里面。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一定死？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林后十一章三节。魔鬼做工的做法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他自己藏在人事物里面来做。他自古以来一向就是这样做法，他是诡诈虚假又阴险狡猾的，他尝试不肯露出他的真面目，总是以别的人事物为假面为藏身。圣经第一次说到他来做他诡诈欺人的工作，就给我们看见他是藏在一条蛇里面，以蛇为他的藏身，所以以后蛇也就成为了他的一种名称，因为他藏身在蛇里面，假冒的和蛇一样，叫人没法认出在蛇里面还有他藏着。魔鬼藏身于其中的人事物常常是美丽灵巧狡诈的，当然他所藏身于其中的蛇就是这样的一件东西，乃是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当然也必是灵巧美妙令人注意也叫人喜爱的。魔鬼唯有藏身于这样令人注意叫人喜爱灵巧狡猾的东西里面，才能吸引人的注意，而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将人迷惑欺骗了。所以我们要当心那容易吸引我们注意，叫我们心向喜爱倾心羡慕美丽巧妙的人事物，他们常常是魔鬼所凭以来引诱迷惑欺骗陷害败坏和窃取我们的。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见马太十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你看，撒旦在这里竟然能够藏身在一个爱主的门徒里面，并且他藏身在这个爱主的人里面，所要他做的事乃是出于他爱主的心意，他对主所有的一种关怀。彼得因着凭自己的意思关怀主的事，就给撒旦藏在他里面做他为化身，来借着那对主的关怀好心好意的事，拦阻主遵行神的旨意，成全神的心意。彼得给撒旦这样藏身做化身，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主能够洞晓看穿。所以主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在主来看，这时的彼得就是撒旦，他已经给撒旦藏在里面做了撒旦的化身，所以主看他就是撒旦。但是撒旦竟然能够隐藏的假冒的，连给他藏身于其中的彼得自己都不知道是他藏在里面，还以为是自己在说话行事。彼得所以能够这样受了欺骗给撒旦利用，乃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爱主而关心主的，并且他向主所做的 也是出于他对主的好心好意。所以我们要当心我们对主的关心和对主的好心好意，也要当心那些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人和他们对我们的好心好意，并他们对我们的关心，因为这些常常是撒旦最好的藏身，给撒旦用着来迷惑我们，以破坏神的旨意。撒旦就入了他犹大的心。约翰13章27节，参看二节。犹大卖主耶稣的事，也是撒旦藏在他里边所做的。撒旦先将卖主的意思放在他里面，而后又进入他里面，以他为藏身、为化身，来做卖主的事。表面看是他做的，实在是撒旦做的，这就是撒旦一贯的做法。这不法的人将来的敌基督来是照撒旦的运动。帖后二章九节三至四节。将来的敌基督出来抵挡主，任意而行，乃是照撒旦的运动，所以也是撒旦藏在他里面，以他为化身而做的。将来他就是撒旦的成为肉身。神怎样成为肉身住在基督里来做一切的事，以成就他的美意，将来撒旦也怎样成为肉身住在敌基督里来行一切的事，以成全他的恶意。基督怎样是神的化身，敌基督将来也怎样是撒旦的化身。不过基督做神的化身是光明的，是诚实救人的，而敌基督做撒旦的化身是暗昧的，是诡诈骗人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二章二节。我们在得救之前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邪灵，就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所以那时我们所行所为，实在说来，都是撒旦在我们里面作祟而做的。不但那时，就是在我们得救之后，撒旦也常在我们里面藏身作事。而今日的世人可说都是撒旦作事的藏身，因为他们难得有一个人真是自由自主，而没有撒旦在他们里面运行作祟的。用欺骗的法术和诡计。蛇用欺骗的法术诱惑了夏娃，林后11章3节原文。魔鬼做工不仅用各种的人事物做他的藏身，并且用欺骗的法术做他的手法。他一面藏在人事物里面，使人不能知道他，一面又用法术使人容易受他的欺骗。他当日诱惑夏娃就是这样做法，一面藏在蛇里面以蛇为隐蔽，一面又用诡诈的话语和说法做欺骗的法术。魔鬼所用的欺骗法术都是真理藏假，以假充真，似是而非，以非为是的。当日他对夏娃说的话就是这样，是真假相混，是非颠倒。直到今日他还是这样做法，就是到将来他仍然是这样。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6章11节原文，林后2章11节。魔鬼做工不仅用法术和做手法，也用诡计做谋略，他的诡计是多端的，我们需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才能抵挡。他能和用我们各种各样的人事、各种的遭遇做他陷害我们的诡计，他也能从我们所事、所有、所能、所做、所爱、所好的一切里面生出诡计来诱骗我们，而他一切的诡计又总是以实遮虚，借善施恶，是我们难以辨认的。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求神时常为我们揭穿他的诡计，使我们做一个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的人。12，他的审判。从神的山驱逐你，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以西结28章16至17节。这是说，当初魔鬼一背叛神，神马上就审判他，定罪他，而从天上驱逐他，将他摔倒在地。但是神对魔鬼这个审判，当日虽然宣布了，却没有立时完全执行。这世界的王要被起出去，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12章31节，16章11节。 这些话是指魔鬼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而受了审判，被主赶出去。当日神虽然宣布了他对魔鬼的审判，并限制了魔鬼的背叛，但并未立时将魔鬼从世界里赶出去，也未立时将他当初交付魔鬼的权柄完全夺回。直到主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主才借着十字架的死执行了神当初对魔鬼的审判，而把他从世界里赶出去。但就是到这时，主的死虽然为神对魔鬼的审判成就了合法的手续，却还没有把这审判执行完了。所以就是在主十字架以后，魔鬼仍能够活动做工，直到主把神对他的审判执行完毕的时候。特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二章十四节原文，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叫魔鬼受了审判，就是借着他在肉身里的死废除了那条在人肉身里掌权的魔鬼，毁坏了他在人里面和人身上做工掌权的地位和能力。经过主十字架的审判和废除，魔鬼就不该再有地位和能力在人里面和人身上做工了。被摔在地上，启示录12章9至10节13节。虽然主在十字架上就执行了成全了神对魔鬼的审判，废除了他做工的地位和能力，但一直至这世代的末了，魔鬼才因着教会中的得胜者并天上众使者的对付而被摔到地上，乃是到这时在天上和天空魔鬼才再没有一点的地位。但他在地上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可以活动，所以他就倾其所能来苦害那时神在地上的圣徒和百姓，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魔鬼在这世代末了被摔到地上不久，主就从天降临，叫一位天使把他捉拿起来，用一条大链捆绑他，扔在无底坑里，将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直到过了一千年再暂时释放他。这就应验了神在以赛亚十四章十五节关于他将受的审判所说的话，这样神对他的审判几乎执行完了，只留下最终的一步，等到千年后再执行。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七至十节。魔鬼被关在无底坑一千年以后，就从其中被释放，他一出来就又开始作恶，迷惑那时地上的列国，叫他们围攻神的圣徒和百姓，神就叫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并把他扔在火湖里，使他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因为那里的永火原是为他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到这里，神对他的审判才完全执行完毕。所以魔鬼受神的审判是一步低落一步，头一步从天上被逐到天空，第二步从天空被摔到地上，第三步从地上被扔到无底坑，第四步再被扔到火湖，到了火湖就是低落到底，不能再低落了。他原是因着高傲要高抬自己，要高举他的宝座，超过众星之上，要升到天上，与至高的神同等，哪知他竟一再被神摔低，直摔到火湖，不能再低了。这真是应验了主所说的，自高的必降为卑。十三，信徒与魔鬼。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哥罗西一章十三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神已经把我们信徒从魔鬼的国里救出来，叫我们脱离了他黑暗的权势，不再受他的辖制。从神生的，那恶者无法害他，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从神生的人里面所得着神的生命是魔鬼所对付不了的，所以这生命就能保护我们免去魔鬼的侵害。只要我们凭着生命活着，魔鬼就无法害我们。胜了那恶者，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我们属神有神生命的人应该是胜了魔鬼的， 只要我们让神生命的道存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起生命的作用，我们就胜了那恶者魔鬼。救我们脱离恶者，马太六章十三节，约翰十七章十五节，贴后三章三节。不只有神的生命和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胜过魔鬼，并且神也要保守我们脱离他。主曾为我们这样祷告过，我们也应该常常祷告，求神保护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魔鬼这个恶者。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路加十章十九节，罗马十六章二十节。主已经给我们权柄，践踏魔鬼和他的使者，并胜过他们一切的能力。他们所有的是能力，但主给我们的是权柄，权柄是高过能力，能制止能力的，像警察有权柄能制止有力的汽车一样。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胜过魔鬼有三件事是不可少的。第一，是靠主的血。魔鬼常指出我们的罪过，控告我们，我们必须靠着主的血才能够胜过他。第二，是凭我们所见证的道，就是见证主已经审判了魔鬼，他已经被主废除了，已经失败了等等。第三，是至死不爱惜性命，就是至死不爱自己，不顾自己。奉我的名赶鬼，马可十六章十七节。我们也要奉主的名赶鬼，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和长处，乃是奉主的名对付鬼，赶驱鬼。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只要我们稍微给他留一点点的地步，他就会进来做危害我们的工作。晓得他的诡计，林后二章十一节。我们也要晓得魔鬼的诡计，我们是与他征战的，他又是多计多谋的一个仇敌，所以我们要胜过他，就不能不晓得他那许多的诡计。要谨守警醒，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比前五章八至九节，雅各书四章七节。对于魔鬼，我们也要谨守警醒，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不能松懈听凭，必须警醒抵挡。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以弗所六章十一至十九节。我们要抵挡魔鬼，就必须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不是单个信徒所能做到的，必须教会才可以。我们必须同着众圣徒与魔鬼黑暗的权势征战。以弗所六章的征战是教会与魔鬼黑暗权势的征战，所以以弗所六章的军装也是教会的军装。我们若活在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里，同着圣徒穿着这些军装抵挡魔鬼，就能够胜过他，消灭他，而带进神的国度。